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能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也是可以称之为我们一个全面归正这样的系列正道的第二次。回顾一下，因为时间隔得比较久，是在上一个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上一次的正道的内容。我们说上一次的题目叫做降临之前，说的是圣灵的五旬节降临之前，但并不是说在五旬节之前圣灵就不存在，对吧？因为三一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一直都在，所以我们说在那升天之前，在升天，耶稣升天之后和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圣灵就已经在与人同在，他让使徒们领受传承，借着诗篇等等旧约的经文看到其中那圣灵的预言是在耶稣身上应验，是在这样的世代应验。然后使徒们公开的聚集，他们举行了选举，他们都愿意忠心的服侍。特别我们提到了，无论是被选上的马提亚，还是落选的保罗、尤士都，都一样的忠心服侍主，甚至是为主殉道。所以我们说圣灵是一直都在的，不是说在降临的时候才在。那么到了第二章，当然这里有一个显然的重点，就是圣灵的降临。在二章的一到四节就提到了圣灵是怎样的降临，可是你要注意，这是一个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件，这是个一次过的一个事件。如果说上帝只让这件事儿发生过一次而已，你却不断的想要来重复这一个场面，你认为这是教会史上最大名场面，总想要再现，就会催生出类似于五旬节教派这样的灵恩派系统。因为这一次的事件有其特殊性，它不是说圣灵在这一天才出现的，更不是说教会在这一天才被建立的。难道伊甸园中没有教会吗？难道旷野中摩西带领的那西奈山下的人群不是教会吗？教会一直都在，因为圣灵一直都在。教会是耶稣基督为头的教会，又是圣灵特别保守的教会，是上帝拣选的教会。所以这一幕我们一定要明白它的意义，是为着那起初将这福音大大的拓展开，将这福音广传开，叫人因着那神迹奇事，因着这可以有各样的用别国的话传福音的恩赐的出现，而将荣耀赞美归给上帝。所以那一天圣灵如风如火，又像鸽子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这些楼上的120位的弟兄姊妹都被圣灵充满。你注意，圣灵内住和圣灵充满有时候在圣经中都会用，你会得着圣灵，但是你一定要区分指的是什么。一个完全没有圣灵内住的人根本都不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可不可能被圣灵使用甚至于充满呢？哪怕他不是基督徒，那都有可能，是不是？连历史上的保罗这个扫罗都曾经列在先知当中讲话的，对吗？你甚至连卖主的犹大也曾经一度赶鬼啊，讲道呀，是吧？甚至主耶稣说，你们有很多人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行异能，但是末日的时候我要说我不认识你们。也就是说，总会有一些不信的人也可能被圣灵感动他，充满他，使用他，但他仍然要离开他，最后他仍然是不得救的。你不要将说受了圣灵的洗和圣灵的充满一定要划等号，这个要取决于上下文，你要看整个的教义。所以有次在我们那边讲到，我会提到说，圣灵离开了你，圣灵离开了你，不是说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圣灵内住又会离开你，真是基督徒他不会离开你，是吧？但你要小心，你若曾被圣灵使用过，你觉得你参与到了教会的服事当中，你还挺有能力的，但是如今却觉得那种强烈的无力感，圣灵离开了你的感觉，那你要操心的是圣灵是不是从来就没有真正内住在里边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你根本就不是信徒呢？要注意这个圣灵的意思。之后圣灵充满的一个最大的标记之一，就是人会开口传福音，会开口讲话。无知这样的愚民彼得都开始正道，对吧？你发现他的正道大有能力。我们可以看到这彼得正道的要点，就是在圣灵充满之后，你可以看到他讲话。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人呐！起初看起来很有血气，很勇猛，但是有勇无谋的感觉。但是后来当他背叛耶稣之后，他软弱到了极点。但是主又复活之后呢，他又欢欣鼓舞。可是讲了一阵之后又不对劲儿，我还是回去打鱼吧，还勾搭着好几个人跟他一起打鱼去。但是耶稣在岸边，在水上行走，又再次的叫他，他跳下海中冲向耶稣。耶稣说，在三次的你爱我吗？问他，对吧？他在被建立，直到现在圣灵充满之后，他开始正道了，弃武从文了吗？是吧？他可以讲道，他很有圣灵的能力。他引用了约珥的预言，讲到了这圣灵浇灌的记号，指着说那是耶稣的受难应验在其中。他又提到了大卫的预言，你可以看到这种传承性，是吧？大卫所预言的那一位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子孙耶稣基督。耶稣如今不但是受难，而且他复活，不但是复活，而且他升天，就在橄榄山上往上升。我们这些使徒都是见证人，他如何上去，还要如何再来。这是彼得正道的要点。所以听完了这一番话之后，今天是冬至主日，当年那些欢迎他进来的人，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也是那一周之后说钉死他，钉死他的人，对吧？从何塞纳到钉死他中间发生了什么？然后从这个钉死他到今天我们的经文，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这又发生了什么？这些所谓的众人也一定是有当年，不用当年，几十天以前喊钉死耶稣的人，对吧？你就知道圣灵的工作是在这么顽梗悖逆的人身上都可以有作用。众人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许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你会发现那时的犹太人虽然罪大恶极，但仍然有一点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相比的，就是他们听到了道，听到了这道中明显的呼吁，他们就会来扎心的说我们当怎样行，而不是说你引用的是哪一个译本呢？你讲的这个预言我听别的拉比不是这么说的呀，他不是个行道专家，是吧？他是愿意去行动的。他说我们当怎样行，那些个细节神学家们要探讨，要基于那个真理让我们的所行更加的合乎神的心意。但重点道是让你听道而行道的，不是让你在那儿坐而论道的，对吧？这是众人都还有点优势在呢。所以我们说他们扎心之后，神给他们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是很关键的经文了。彼得你这么一番讲道之后，圣灵如此大的降临充满人之后，使用人之后，当人这么的主动来问你问题当怎样行的时候，他呢就讲了我们今天那个经文，说因为神他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悔改认罪，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嘛，对不对？你领受所赐的圣灵就说的是被圣灵充满，像这样一样去传讲他的福音，去为他做见证。如果你还没有圣灵内住，你哪里可能会悔改认罪使罪得赦呢，对不对？需要你甘心乐意的去进入圣约受洗呢，之后才有被圣灵充满这件事儿。这是我们一定要来区分的。所以我们说这里神的一个承诺应许是什么呢？如果你只看下边神说的要拯救众人，就是在座说觉得扎心的众人以及众人的儿女，并且拯救那远方的世人，那是拯救全世界的人吗？我可没有这样说。 讲任何的真理之前，一定要给自己这个 buff 家族叠上甲。我说神的应许是基于他自己万事前的预定拣选，如同这里所说的，是基于他自己的呼召的，对吧？是基于自己的呼召的。然后他对在座的当时说，觉得扎心弟兄们当怎样行的人说，你们要如何如何。然后这是基于上帝的应许，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你发现这一幕就已经是奠定了此后两千年教会的总方针、总政策。假如说听到的这个众人，也包括我们，每当这道临到你，给你扎心之后，它就会使你想到神的预定拣选旨意是什么呢？一个是让你纵向的往下去传，传给你的儿女，你儿女的儿女，如此的纵向的传递下去，在时间中展开。而另外一方面就是横向的展开，在使徒行传中这一点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就开始走遍了，主要是欧洲，也包括一点小亚细亚，走遍了欧亚大陆，甚至非洲，是吧？将这福音在当时的世界当中广传，横向的传播过去，使一切远方的人都能够听到。所以这就是神的应许。有了神的应许之后，人应当又有怎样的行动呢？扎心之后该怎么行动呢？人应当有的责任和行动，就是你要照着神的预定领受福音，就是在他所预定你要领受福音去行动的时刻参与进来。你有没有会觉得自己正在参与着救赎历史呢？你是在与主耶稣基督并他的使徒先知们同工呢？你是否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在传那保罗、奥古斯丁、加尔文一样的福音呢？对不对？所以说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众人，无论是给世人，还是给儿女、儿女的儿女，还是给我们自己，都是一样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悔改、受洗、赦罪和领受圣灵。我要再次强调，这里的领受圣灵更可能的是如同这五旬节降临，圣灵充满来使用你们，来服侍教会，来服侍世人。如果只是说内住，内住应该在悔改之前圣灵就内住了，要不然你不可能悔改的，对吧？我们说这件事。所以你教导你自己，你听到你应该干什么？悔改、受洗、罪得赦免，起来服侍，靠着圣灵服侍，对吧？那么你要教导世人又是什么呢？一样，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你们要奉主的名受洗，进入他的圣约，你们要使你的罪要认罪，而且要真的悔改，好让神赦免你们。你们要同样被圣灵充满，再去将这福音广传。同样的话，你对你的儿女也是这样讲啊，孩子啊，你要悔改的，你要在那合适的时候，婴儿洗之后，圣约洗礼之后，你要坚信你的，好在众人面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需要被神拯救。你也求你上帝圣灵充满你，长大之后效法你的父母的样式，好好的信主，好好的服侍。是不是这信仰就是这么一个样子，横着竖着，对吧？这样的一种传承。彼得其他使徒们做传福音做见证的目的，可以在第四十节清楚地看到，他用许多的话做见证。传福音意思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对吗？他用各种的话传着福音，用各样的话，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众人说，核心就是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你这个车跑在了一个弯曲的路上了，对吧？如果弯弯曲曲还指向前方达到目的地还好，有的弯弯曲曲跑偏到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对吗？这弯曲的道路看起来好像一条蛇呀，是不是？会把你带到不知道哪里的一个地方去。所以当你不能够来走在这个笔直的道路上，上帝的心意中的时候，你就要来警醒了。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你，就是要所有听到的人，要你们的儿女，要你们将来影响到的横向中的外人，都要救自己。 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你自己哪里救得了自己？但你自己救自己这句话指的是我们刚才讲的神的应许下边人的责任，对吗？是你的责任的这个问题。那么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如果你听到这话觉得扎心，你也很想救自己、救儿女、救世人，于是马上冲出去就去做了。这样的做肯定坏，走得快，因为船小好掉头。但就像我们上次说，一个人走走得快，一群人走才走得远。而上帝的心意是要透过谁来完成这样的福音的使命呢？做见证的使命呢？我说是透过教会，而且是透过这平平无奇的教会。为什么说平平无奇的教会呢？因为你会发现正经教会啊，咱别说那些异端，正经教会大致都有这些事儿吧，有主日敬拜，有周间小组，有各种学习培训，有各样聚集的祷告，有各样的我们称之为蒙恩管道，对吧？你的奉献，也许你的进食啊，你的宣教，你的短宣，你的参与施工，都可以算是蒙恩的管道啊。各样的属灵的操练提供给你机会，并且督促信徒们去这样做，以及各项施工，无论是宣教、是词汇、是教育、是音乐、是什么。其实教会就像说，有人讲，托尔斯泰讲，不幸的家庭是各有各的不幸嘛，而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对吧？所以我说不幸的教会才看起来千奇百怪，故事特别多，幸福的教会就平平无奇，你明白吗？而平平无奇，每当想到，我想到一个网络梗图。我的幼年时期看过一电视剧，里边这个有一个截图到现在都被流传，上面这三位说看下边这一位，看他的样子平平无奇啊。下边这位，哎呀，被我们这个挡住了，古天乐呀，杨过呀，这是，是吧？这里边是丁鹏啊。这是什么三个人在评价他是平平无奇呢？所以我会觉得这三个人，一个有皱纹，一个有玷污，一个有病，居然说这么一位是平平无奇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当我说教会平平无奇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真的平平无奇啊，因为神自己用水、用圣灵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了，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是个荣耀的教会，他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教会。对，他如果真的没有玷污、皱纹、没有瑕疵，他是圣洁的，好，我们就称之为这叫平平无奇。这样的平平无奇容易吗？并不容易，对吧？所以我们说真正的这种教会就是这种貌似平平无奇却是真正荣耀而圣洁的教会。同时这样的教会又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呢？我说是由那守素安常的圣徒来组成的，不是有太多的戏剧性场面的。你终其一生你大概率不会遇到类似于五旬节圣灵降临这种恢宏场面，有可能你的一生就是平静的一生，或者虽有点风波但也不是滔天巨浪的。那么一个人信徒委身在这平平无奇的教会的，也是这平平无奇的圣徒，或者叫做守素安常的圣徒。无论是那历史上的清教徒，还是如今的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做的事大致上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彼得刚才呼吁的，要认罪，要悔改，要相信，要受洗，要委身，要奉献，读经祷告，学习操练，坚忍到底，服侍上帝，最后能够来成圣得圣得赏，对吧？都是这些事情而已。所以我说圣灵充满了人之后要人做什么？要人守素安常，但是要追寻圣洁，要这样的圣徒组成了这样一间没有皱纹瑕疵等类病的教会，透过教会将这福音传遍天下，代代传扬下去。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你一定要明白，教会是有圣灵在其中掌权的。三一神的第三位，特别是在今天与我们同在的这位神，是他在掌权。你脱离了圣灵谈论教会，或者你脱离了教会谈论圣灵，都是两种很危险的操作。这就是第二章乃至整个使徒行传、圣灵行传最容易被人滥用的地方。让我用点刺耳的话来说，如果你脱离教会来谈圣灵，你不委身教会，每天却想要搞我的属灵操练，搞什么灵修，你这样的做法不叫灵修，你叫修仙。你离开教会搞圣灵论，就是在搞个人修仙。可是你要同样离开了圣灵论，每天就讲教会架构、治理、章程、规定，讲什么这些东西，那好说叫企业管理，不好说这就叫邪教组织，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第二章的平衡，我们一定要来明白它的重点在哪里。是圣灵掌管的教会，是教会里边被圣灵充满，教会要靠着圣灵来做这些事，圣灵也是喜悦他的教会做这些见证和福音。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说，扎心之后该当如何呢？这里边的人问他，扎心之后，一颗实心打开变成了肉心，然后才会觉得扎心。觉得扎心肯定是好事，说明你的心还没死，还能被扎动，说明你还不是铁石心肠，对吧？可是如果你光扎心但是不行动，那你只是叫闹心，你只是担心。所以扎心要行动，或者你光觉得扎心但是不受教，更不会去受教之后行动，那就更糟糕，那是油蒙了心了。甚至更危险一点，你要担心一件事的是，或许上帝会给一些人错误的心，一颗生发错误的心，让他听不懂真道了。上帝当要给你这样的错误的心的时候，正应验了那句俗语所说的，谁要谁灭亡，先让谁疯狂。好，所以如果你的扎心是真的来自神的，扎在了你这颗圣灵已经该改换为肉心的这颗心心之上，你当如何行动，又根据什么行动？在说这个之前，我们说两个概念。首先你要想一件事，就是大公教会，哪怕你就从2000年前说起到现在，真正主流的教会，别管什么宗什么派，正经教会一定会做什么事情。我们想你可以概括为就是传福音建教会，对吧？因为是按照耶稣在大使命当中的吩咐吧，传福音建教会。可是这两句话明明就是一个事儿。耶稣说你们去，要是万民，对吧，受洗，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总是下意识的认为这个说的就是像保罗一样的到处去宣教。可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万民包不包含你的儿女后裔呢？包不包括以后的世代的人呢？耶稣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是不是也不光是空间呀，也是不是提到了一个时间中的维度呢？所以你要来思考的不是只有我们有亮光，不是只有我们懂圣经，你要想一想在这教会的传统、大公教会的历史，上帝所重要的一个启示媒介就是历史当中所有的教会一定做什么，一定在受苦，像保罗这样一定去传福音，但是一定要建教会，有敬拜，有我们刚才说的那平平无奇的教会当有的一切。同时教会一般来说一定有事工，但是事工又包括什么呢？ 比方说有一些教会特别有音乐的恩赐，他做音乐的事工。我记得提姆凯勒牧师讲他在纽约服侍那种青年艺术家的社群，那些都是画家，哎，他们有一个像美术的事工。但是不是每个教会一定有这些音乐美术？然而正经教会一定会做的两个事工，我们说一个就叫做教育事工，无论是神学教育还是主内的教育。是不是教会一定是会办神学院的，一定会办大学办学行的？你仔细看看教会史，我说的是在教会历史中，对吧？另一件一定做的事是建医院，医院大点叫医院，小点是不是从一个慈惠的事工开始的，对不对？公益、慈惠、怜悯贫穷，这是任何教会都会做的。所以让我们去明白，传福音建教会不是对立的。就像我问你，你到底是先悔改才相信的，还是先相信才悔改的？很多人有时候会纠结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的，因为圣灵赐你那重生，就是让你悔改而相信，相信而悔改。这就是重生这件事的一体两面，这一个硬币的正面写着悔改，反面写着相信，它一定是同时成立的。同样啊，大使命，你吩咐万民受洗，教训他们的都遵守，教训他们都遵守这件事是我的教训，让他们遵守，就好像在说建教会。但是你去传福音给万民，让他们受洗，就好像在传福音。可是这是一体两面的，同样是一个硬币的正面写着传福音，背面写着建教会。总结就是说，传福音是为了建教会，建教会是为了传福音。这个永远是滚动起来的，不是割裂开的。因此老有人问，哎，这个教会慕道友导向，他觉得暗示他只是关注传福音，不怎么关注建教会建造。也有的呢，每天闭门建造，完全不去搞对外的福音，那都是走向一个偏颇，对吧？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正经教会就一定有两个事情，一个是说往世人那里去传，这是空间当中的横向宣教，可是往往会被人忽视的。为什么教会都要办神学院，要办大学，办中学，办小学，办学堂，甚至办育婴院？它有慈惠性质，但更重要的有教育性质。无论是这个叫做华北神学院当年的校徽，右边那个叫是找了一个日本的医院，圣路加医院，这都是全世界的教会在做的事。而那教育的事工就是时间当中的一个纵向的宣教，如同我们今天的经文，你们领受了圣灵，要传那使人悔改赦罪受洗圣灵充满的道。这道传给谁？一个是传给那远方的人，一个就是传给那你们的儿女，对不对？这一定是横向纵向，不能偏颇的。说这横向的宣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根据太清楚了，就是大使命，是整个的救赎历史，是教会史，你不断看到宣教上面的工作，乃至于到了今天，我们也可以大量的利用各样的方式去传。比如说今天你会看到有电视，有收音机，这是可能100年前更流行，今天有报纸，有杂志，有网络，有社交媒体，有数码，有视频。你要注意，这些都叫媒介，是让这个道可以横向扩展开很好的媒介。这个媒介自古以来都是相通的，十字架躺倒了看，就像一个十字路口，对吧？像一个四通八达的道路。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当时修的道路是很宽阔平坦，而且有保障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道路，可能说使徒保罗其他的使徒们在起初传福音的艰险就要增多很多，是不是？因此他们借着这罗马帝国四通八达的陆路和海路，是不是可以将这福音横向的扩展开来？ 这样的事情到了马丁路德的时期，随着古腾堡印刷机的发明，是不是也让路德的许多福音单张快速的被人家印刷出来，传遍欧洲各地，大大推动了宗教改革，对吗？然后等到了在上个世纪，这个无线电的出现，这些广播的出现，又是将福音真的在电磁学的意义上传遍了地极，是吧？我们有一位80几岁的一个老奶奶，我们教会昨天还在问我，哎呀，我从小就听这个良友电台，而如今我们在这个教会委身，那会不会有什么冲突？我说这要感谢人家的工作啊，多少年当年都是在听着这种福音电台信的主，是吧？这都是这种横向传福音的方式，对吧？到今天你用互联网，你用的自媒体，你用这些个网络的甚至短视频，如果这个阵地一定是充满这些事，你是将它拱手相让呢，还是要进去正面的迎敌呢？你也试着竭力的去占领这样的一个媒介，将神的道以各样的方式四通八达的传开呢？这都是一个福音的传播方式。因为人家拿个东西黑我们，你就开始破防，就咒骂，就各种的拉黑，何必？你们攻击信仰的这些素材都可以被我们反手所用，来传讲那真正的道是什么，对吧？要人来去听，就像那起初的使徒，后来的改教家，直到我们今天都是如此。葛培里当年在美国电视兴起的年代，利用电视网络广传福音，今天的互联网也是起到了相当类似的作用。横向的宣教这个事说开就大了，对吧？有许多许多的方式，所以我们说这是对大使命的横向践行的重要方面。它的优势在哪里？它的优势，它非常强调圣徒是相通的，它很重视说普世国度中的大公教会，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吧？大家横向的去传，因此他宣教士们一定有一种更高的国度视野，他也相对来说见过各式各样的文化，各式各样的人，一般而言他会比较宽容，心态开放，包容接纳一些，这是优势。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也有劣势，这劣势就是说，很多时候人因着自己的缘故特别在意果效，所以呢就会变成了大量的去广撒网传福音，搞的搞的就有可能搞成的是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搞的搞的就变成的是在收割人头，搞绩效，冲 KPI。 于是这样的一种极度的以福音导慕道友导向为主题的教会，特别容易出现一种快进快出，错进错出。历史上有一个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他有一个绰号，一个典故流传下来，他半夜起来总闻鸡起舞练剑，因为他孤身一人陷入了北方胡人统治之下，他是汉朝的将军，他就想在这儿要建立一个据点，要来抵抗外族。他很有宣传能力，很有号召能力，每天都有好几千人投奔到他这里，加入到义军。但是这个人他的劣势是很不会照顾人，很不会安抚士卒，留不住人，于是每天5000人来投奔他，每天有6000人逃亡。这就叫快进快出，最后狗熊掰棒子，什么剩不下，甚至是错进错出。比较容易搞得最危险的就变成了数点民数，像大卫一样数点民数，我们教会传了这5000个福音，我今天早晨又去传了273个福音，是吧？我过去的一年如何如何，他会把这个当成功绩，他开始不由自主的更加重视量而轻视质，这是劣势。同样这传福音仍然有那纵向的一个层面， 横向的宣教如果是这种是空间中的，那还有一个时间中的纵向宣教。时间中的纵向宣教的根据又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读经也提到，创世纪一开始就讲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个应许是代代传下去的，生养的不是生一代而已嘛，对吧？同时我们讲圣约神学，一代一代的立约，我们的儿女也在家庭中跟父母一起在上帝面前立约。就像亚伯拉罕给他家出生的第八天的男孩行割礼，哪里征得他的同意了？就是说你生在这个家庭，我们就是个圣约家庭，是吧？也包括两个六章四节，申命记的六章四节，以弗所的六章四节，我们称之为叫示马篇，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以及这派德亚篇，说你这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在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在主里养育你的儿女，对吧？是这两节是我们做基督教教育的大宪章。基于这样的事情和圣经的根据，我们来做时间中的纵向宣教，就是要将这福音首先你是不是得先给你的儿女来传，你到处走遍洋海陆地，给那偏远地区，给那非洲可怜的孩子传福音，你在中国你家里那可怜的孩子却没听过，你不觉得这件事很荒谬吗？圣经说的爱人如己，难道不是说先爱邻舍吗？由近及远吗？就是横向宣教，是不是说的也是从最近的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再到撒玛利亚，再到地极，是个由近及远的过程。最近的难道不是你的家吗？难道不是你的儿女家人吗？难道尤其不是你的儿女吗？你给你的父母爷爷奶奶传福音更容易，还是给你的儿女传更容易？他听你的嘛，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都是不用去更多去辩论的事情，当然要做的。重视这样的纵向宣教的教会，一定是会重视使徒的这种圣徒传承，受者的传承，他会正重视一间地方教会的建立，深耕细作，他会关注你的本土本乡，关注我们这一小群人，把事情做透做细。这样的深耕细作是重要的，代代的传承下去，悠久的历史，悠久的信仰。它就像种树，种的这棵树要慢慢的生长的。教育跟种树大家都知道那个关系，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甚至生态学家告诉我们，你种树也不是随便捡个地方就种了，你最好找那个之前就是林地开垦过的地方去种，因为那个地下已经有之前的树形成的那种根系，那个路径，新种的树那个根也沿着那些路径也好长，对不对？更好的吸收水和养料。所以这是一代一代的一个接力的过程，将这福音纵向的保存下来，传承下来。方式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说的，比如家庭敬拜，比如我们说的圣约洗礼，比如我们在做的学堂，针对未成年人的这样的学教育，恰恰是在应验和呼应着纵向的宣教。可是这样的事情特别重视地方教会，重视向下传承，重视代代的养育，那么这里边也会有可能的隐患和劣势。劣势就会比较容易变得自私而排外。我们的儿女这么精心呵护传过来的，教下来的，哎，突然有外人要进到我们这里，或者我要不要广传福音让大量的外人进来呢？有时候我会掂量掂量，有时候会显得很孤立和偏执，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事儿关起门来做好，别教会死活跟我没有关系，你爱死死爱活活，我活得好就行，容易有这种倾向，这种地方主义就会变成地方保护主义，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很微妙的事，横向和纵向。 无论是恒轩还是纵轩，都有那成功的例子，也有那反面的例子。我们说在这二十世纪，横向的宣教做得最猛的，恰恰可能是我刚才颇有微词的灵恩派。他们在非洲大量的得着新的信徒，在拉丁美洲，在南太平洋，他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事情，人家真的冲到了最危险的地方。这个范儿你不得不服，虽然你对他的方式，对他的教义可能你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而在今天你说到纵向的宣教，一个叫生养众多，生孩子，一个是去教育他们，谁做的最好？如果说在中国今天这个群体，你觉得哪个群体最能生？可能是穆斯林，他不是基督教。大量的基督徒深受了那别的一种不全面的一个东西的影响吧，甚至觉得不生孩子是个好事儿啊，这是我们最后一代，其实这个讲得很理直气壮啊，我教不了，或者我这个养不起，所以我不生。其实你的意思是维持现有的高生活标准你养不起，然而生养众多往往就意味着你必须降低生活品质嘛，对吧？确实是第一个当保养嘛，第二个照书养，第三个就得当猪养嘛。但是当猪养的有可能比你当起了宝贝养的那个更加的野蛮生长健壮，合群，合群得有群吧，你得先有个群是吧。当时我在新加坡的教会待过一段时间，他们教会转过来一位长老，这个长老家里有11个孩子，家里边4、5个上下铺，他是那个国全国生孩子的亚军，冠军是个穆斯林，有12个孩子。所以这帮穆斯林是很厉害的，大家都听过这个用子宫征服欧洲的这个绿色故事，是不是？所以你要说真的现在放开生，你放眼四顾谁还在生？我看是穆斯林生的更多，改个宗也不是都在生啊。你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生养众多，也不是所有人都真心领受啊。如果说这个话的意味着听到行道就是你真的要生，你想一想这个行动的压力大不大，对吗？所以我们说这是他们的优势和劣势，优势和劣势。然而我们希望它联合起来，横向宣教和纵向宣教要结合起来才是那十字架的真教会，对吧？但是这个结合就会出现了四种的可能。有一种的可能它会弱弱联合，就是说把那种特别重视恒宣的劣势，我刚才说了快进快出，错进错出，点人头，重量不重质。有人评价像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的宗派，这样的教会叫做是像一个看上去千里啊汪洋自私的一个大海，但其实往下一探就一扎深，这样的教会毫无深度。然后把改革宗或者说我们刚才讲的纵向宣教的劣势也结合起来了，虽然它这么浅这么肤浅，但是它还很排外，它还很自私，它还很固执，它还很不愿意跟别人联合。要是弱弱联合，这个太吓人了，对吧？它会变成了既不生也不传，既没有属灵的后裔也没有肉身的后裔，这样的教会你还去还委身，那更可能只是在满足自己的宗教义务感，让我自我安慰一下我还是基督徒，可能如此而已，失去了那起初圣灵充满的时候要使徒们传讲下来的诫命。但也有的重视恒宣轻视纵宣，有的重视纵宣而轻视恒宣，无论哪一种， 我们不要替别人认罪，我们不是在指责别人，我想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教会是不是就正中了这种说法，我们自己要悔改啊，对吧，从我们自己的悔改做起啊。然而真正的强强联合才是文化使命加上那大使命，这样的一种文化圣约大使命，这才是一个教会真正该重视横也重视纵当做的事情。十字架扑倒了就像那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和媒介，你要重视这一项。然而十字架竖着的时候，它首先的第一形象人都知道就是竖着的，对吧，竖着的时候更像一棵树，它更像一棵树，它接着天接着地，它向下扎根，它也有横向的这个层面，所以十字架这个符号都应该让你知道基督教在做什么啊。所以我们真的要重视，用世人的话说叫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吧，如果我们只重视生往下走，教好自己的就得，不重视传，你这成了基督教清真派了，是吧，你是穆斯林啊，完全不外宣呢。但是如果你只重视传，完全忽略到了纵向的宣教，家庭的敬拜，主内的教育，这个也容易搞得一代而亡。大复兴热闹了20年30年，一顿操作猛如虎，回头一看你的儿女全都已经不来你的主日学了，全都已经不信了，对不对，这是两种的危险。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扎心之后该怎么行。我们说十架的福音有横也有纵，基督的信仰是能说也能行，教会和事工之间是相辅相成，我们还是逐条展开要说一下的。十架福音有横有纵，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首先就是个次序的问题，教会的次序就是横宣纵宣都是宣教，或者说去外宣去宣教去短宣去跨文化宣教，这叫横宣。而针对我们儿女的教育是纵宣，这两件事加起来都是宣教，在任何的一个教会它都应该放在你的首位要去重视，就是钱要花在刀刃上，就意味着你的预算都要先做这两件事，如果做完这两件事儿，我这样的人就假如没有钱给你那就别拿了，证明你就不配，就这个意思。甚至连这个牧者的收入都要放在这两件事之后，你其他的事工都得往后上，因为教会不传福音你就灭亡吧，就不是教会，对不对，你不去做你的教育你还是会灭亡，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必要的时候卖房宣教，必要的时候毁家兴学，使徒行传是不是就很快给你看到这个见证了，众人听完了彼得的这个道之后是不是立刻行动了，怎么行动的，是不是大家变卖了自己的所有凡物公用，大家聚在一处啊，为着这起初福音的横向广传建立启动资金呢、啊、对不对，使得教会能够去横向的传，他们变卖到一个程度，到后来耶路撒冷教会都穷到了极点，保罗他们又去各地赈灾都得给他们反哺，对不对，仍然你要知道这就叫做卖房宣教。同样你自己如果说一个月你发一点工资，发了5000块钱工资，我们是不是一样有个次序的呀，十一，然后就是你要买你那个心爱的摩托车，儿女的学费要不先别交了吧，你会这么干吗，是不会啊。
所以次序就是这个意思，有横有纵的福音。横宣，你注意，一个教会能够聚集在这一起公开的敬拜，本身就是一种横宣，对吧？就是一种见证，让人家看到啊，这个教会在敬拜。也包括我们说的走出去广传福音。至于说纵宣呢，生养众多，我们已经说了，要有圣约洗礼，要做家庭敬拜。可是可能还会忽视一点，公共敬拜也是可以放在这里的。公共敬拜既是横宣也是纵宣，这话怎么讲呢？王一牧师有过一篇专门的牧函说到这个问题，他的大意就是说，在一些灵恩派或者别的教派当中，你会发现他们的崇拜中神的话语很稀少，而充满的是人的感情，对你的情感的调动。他们的这个教会不是以公共礼仪、公共崇拜为中心，而是以私人情感为中心的。而在整个旧约时代，你想以色列人是不是带着儿女到圣殿中，要看这些祭司们怎么去宰杀牛羊，要听这些祭司们怎么宣讲律法，是吧？这是个全家一起的一个公共崇拜。可是到了今天，成年人们哇，压力好大，每个人每天也不知道怎么把他累着了，天天讲减压，天天要讲放松，要讲得释放，要在这里主日也要得着那情感的舒缓宣泄，要又哭又笑，以自己成年人为中心，所以他们才极其自私的，根本不考虑公共崇拜也有对你孩子的教育方式。我们大人要去嗨起来，要去释放出来，小孩上小孩那桌去，上小孩那屋去，主日学那边崇拜去，大人的崇拜在这边。凡是这么搞的，都是已经将这公共崇拜的纵向教育宣教功能扼杀掉了。所以王一牧师这个观点当时对我自己非常的震动。当你说小孩子出去上小孩那屋去，你的意思说小孩听不懂，然而不是他不懂，这是你不懂，是你不懂上帝的话。你今天来教会只是为了你自己的满足吗？所以孩子在这个公共崇拜中受教育也必须放在我们的考虑当中，不然就是中了王一牧师所说的，你取消了崇拜的教育功能的教会来说，我们就是自私地带人。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这样去做的时候，很多时候一些牧道友的分享让他们就很震惊。他说我看到这七八岁的小孩子在那里认认真真的一个半小时坐在那里记笔记听到，这一幕就震撼到他了，这也在横宣，你知道吗？然后很多外边学过教育学的饱读诗书一肚子墨水的人过来说的，这不科学，儿童心理学就要告诉我们孩子的注意力不可能超过20分钟的，你这个不科学，他是怎么做了一个小时的呢？训练的，没有人可以天生的集中注意力，你天天刷抖音的，别说孩子，大人你的注意力也集中不了20分钟，对吧？所以说就是在这里，在公共崇拜中安安静静的让孩子一起参加，就是包括了教育。教育的意思就是要学会克制，学会纪律，学会礼仪，学会看成年人在干什么，学会去仔细的听，将你听懂的东西记下来。所以改宗的教会都有个好传统，父母回家之后都会跟孩子问一问，今天讲到你听到什么。有的时候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很好啊，小朋友你怎么能要求他面面俱到呢？你可以问今天牧师讲几个故事，你听懂了哪一个，这就是他的领受啊，没有问题的呀，就是这样成长的嘛。所以这是公共崇拜也有它教育的意义。另外我们说到主内教育，主内教育世人讲望子成龙，而我们的实质是要望子成圣。你要还想成龙就送到龙的传人那里去， 你想望子成圣，才会有圣约教育，是吧？所以我们说要竭尽全力的做这件事。实际上前一阵说到这个问题，我跟一位不认同我们主内教育的肢体交通，他最后非常诚恳，我很感动。他说我不愿意送主内教育的原因，之所以还送公立，是两个原因。第一是主内教育的教学质量很差，第二是孩子从小在这里担惊受怕，吃信仰的苦。其实我后来回去之后去反思，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选择不送公立而送主内教育的原因，其实跟这位肢体是一模一样，原因是一模一样的。我认为那边的教学质量差，我认为孩子送到那儿受的苦更大。其实你会发现原因是一样的，为什么他教学质量差？你说他们外语不都是外教吗？数学不都是名师吗？可是我说的教学质量差是他为什么不教逻辑学呢？他为什么不讲圣经呢？他为什么没有博物学呢？他为什么没有这个重视体育呢？所以他教学质量差嘛，孩子会受苦。我觉得在那不信了，这个苦是最大的苦啊。或者说他虽然信，大人进到外邦人传福音都叫做如羊进入狼群，你现在把小羊扔到了狼群，我们这个雄壮的公羊都受不了，你让小羊去受，哎呀，这个苦我觉得孩子太难了。所以我说这个原因一样的，孩子们不爱上学，不爱上学的原因又是什么？要去想。当我们看到圣经包括我们的信条当中有很多的教导是需要我们去学的，比如我给你摘几条，什么叫做做主内教育家长要竭尽全力的。比如你看到这里第二十章，在新民信条的二十章说论基督徒的自由与良心自由当中，这里提到一条是只有上帝是人良心的主宰，而外人所说的各种属人的什么命令和主义，若人本乎良心相信此类主义或遵守此类命令，乃是背叛良心的真自由。你要注意这些话，圣经的依据都给你列在后边，也包括在我们的大要理问答，这是我们所非常看重的几个我们的准则之一。大要理问答说长辈当向晚辈尽什么责任呢？我们看到列举的一二三第四条说长辈对晚辈当尽的责任就有对于他们的灵魂和身体所必须的一切善加保护予以供应。孩子今天就要出门踢球，外边零下十度，你看他穿个单衫就出去吗？你是不是一定要嘱咐他披得厚一点免得感冒？就是说你要对他的身体必须的衣服予以供应，善加保护他的身体，对吗？那么你对他灵魂的需求呢？他的灵魂需要神的话语，他的灵魂不要那么早的被这风寒，被这异教之风吹动煽动扰动，身体感冒了休息休息吃点药，灵魂感冒发烧了怎么办？你是不是在对他的灵魂一样善加保护予以供应他必须的一切呢？你尽上了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当尽责任吗？还包括长辈最容易犯的罪是什么？专求自己的事，追求自己的荣耀、舒适、好处和快乐，省事嘛，对吧？你一边玩去，我在这儿嗨，哭一会儿笑一会儿的。甚至要求晚辈去行不合乎上帝律法或者超出他们能力全能的事情，你都背不了的担子，为什么让会众担呢？如果我说只要是真基督徒必须天天读半本圣经，不去行的有祸了，你们可咒可诅，我自己都读不了，你凭什么让别人读？你明白吗？你都做不到的事，你凭什么让孩子做？你强人所难，超出他的全能。 再往下第五条说，粗心大意，把晚辈置于谬误、诱惑和危险之中，不管不顾。
我记得是马克吐温还是谁，一个作家，就是专心读书，专心读书，结果是孩子的那个婴儿车还是怎么，就总之是溜到了这个室外，小婴儿活活冻死。那个拳王泰森也是，家里边他的小女儿不慎的被他粗心大意放在外边的一个跑步机还是一个什么健身器材，孩子接触上去被电死。所以你说，如果你粗心大意到一个程度，把晚辈的生命和身体置于错误、诱惑、危险、谬误当中，不管不顾，这是不是一个大罪啊？或者说激怒他们？那你把他的灵魂放在这样的谬误、诱惑和危险中呢？你为什么要他去受这个危险、诱惑呢？这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一点。我刚才说了，有横宣，有纵宣，这两条既是主的应许，是美好的盼望，但严肃的说，这也是主的命令。我们若是基督的精兵，这是我们的元帅下的军令。如果你愿意听而顺服去行，神会拖着你走，他呵护我们，护理我们，拖着我们走。可是你要是不愿意，你以为这事儿就不成吗？神若爱你，神也会拖着你走，那是另一个拖，拽着你走，薅着你走。但这还是恩典。最可怕的是，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你自己走，任你行，给你自由，这是不是最可怕的？神拖着你最好，神这么拖着你其实也还不错。最怕的是神说你自己走吧，你随便吧。所以基督的信仰是能说能行的，要有理论也要有实践的。能说光有理论不动，那叫十字绣，轻飘飘的骗人的玩意儿，满嘴开嘴炮的。你教人归正你不归正，你教人古典你不古典，你教人悔改你倒犯罪，你教人不可偷窃的东西，你倒去窃取庙中之物、殿中之事。能说不能行的轻飘飘的信仰，但是光行动完全不考虑真理，也可能极度的律法主义变十字军了，杀人的呀，对吧？能说也能行的才叫十字架。我们今天说的横宣、纵宣、传福音、办教育，真的就是又要张开嘴又要迈动腿。传福音比减肥很难多了，是吧？减肥说你管住嘴迈开腿，传福音说你要张开嘴迈开腿，对不对？哪个更难？传福音更难呢。而办教育比你办词汇都更容易让人灰心。为什么呢？所以我正面承认弟兄对我们的批评是合理的，我们的教学质量的确是差，我自己也能感受到我们的孩子们的论礼貌程度都不如外邦人，论知识那就更不如。最怕的是我们说的我们主干的那些我们认为好的科目也没学明白，外邦人那个你也没学，最后就是什么都不会了，到了最后知识没有就得了，他连信仰也丢了。我承认这真的是可能最大的噩梦之一。然而要怎样呢？我问你，30年前当重新改革开放之后，福音的土稍微松了一些之后，一个人要想信主就有两个选择，你是去金碧辉煌的都有证的人数很多的诗班很厉害的大教堂呢，还是几个人在家庭里边聚会呢，就在一起唱唱诗读读经，
甚至连读经错别字特别多，读不明白，也没人解释，乱七八糟，看起来很破败，应该去哪一个呢？30年后，事实又证明了上帝的灵在那个破屋里还是在大教堂里呢？在哪里呢？所以我想说的是，难道主内教育和外边教育的道理不跟这个一样吗？这是个道路问题啊。我的意思就是，家庭教会当中也有的是不信的，有的是异端，啥也不是的人。可是因此就说明这个道路是错的吗？大家需要会议。所以我说，能说不能行十字绣，能行不能说十字军，能说也能行十字架，那还有不能行也不能说的呢？那是啥？那就横竖都不是个东西了，是吧？所以我说，教会在做很多的事情。咱们现在聚会在很多的弟兄姊妹学过一个像三元福音像这样的一些课程，都很好，也训练我们更多的去横向的去传福音。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坚持做这样的教育，重点都不是分析理论对错，而是那些你还认同的那些真理的点，你动没动，做没做。如果说我们这样的人，做牧者的，做出口的，能说不能行，那是我们有祸了。但是啊，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们听道而不行道，那你们有祸了。我们的祸患都是一样的，我说而不行，我的祸很大，你们听而不做，你们的祸也很大。所以教会和无论宣教的施工，无论是教育的施工，它是个相辅相成的。让我引用一位牧者的话说，教会要爱施工，施工要顺服教会，好像夫妻一样。施工和教会，或者说机构和教会，或者说叫学堂和教会之间，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对吧？做任何的事都很难呐，重大的施工越大越不是单枪匹马能做成的，所以众教会一定要联合的，要配合的，然后要行动的，要献祭献策献儿女，让儿女来报名，不是让你儿女来惊火，是吧？让儿女报名来上学，是出人出钱出祷告，你一定能为教会的诸般事工，为教会本身的成长成圣做一些什么的。所以当人被扎心之后，我们就应该靠主的应许来跟着主来行动。这十字架的意思就是那基督为首的教会，在他的遮盖之下就是你我，你我横向的要将这福音传给世人，纵向的要传给自己的儿女和后裔，我们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救自己，救儿女，救世人，来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而进入那永恒的国度。让我们来为此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圣灵在今时今日一样的充满你要使用的弟兄姊妹。主啊，使我们的心意真的被你更新，被你夺回，使我们那个实心真的变为肉心，使我们那个肉心上又长成了石头一般的茧子的这种心，硬心被你再次的破碎和软化，使我们真的去明辨是非，靠着圣经来看着道是与不是。若是不是，若是我谬讲神的话语，愿我承受神的诸般管教惩罚。若这是上帝你自己的旨意，愿人就听见就悔改，悔改就行动，行动就坚忍到底。主啊，我们求你如此的去恩待着教会，使我们的横向的宣教，纵向的宣教，将这十字架的福音，将这对基督耶稣基督的见证 都能够来去存留下去，广传开来。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